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要用声音来代表一座城市，那么长江大桥下的轮渡汽笛声与浪涛的共鸣可以代表武汉，苏州河畔邮政博物馆内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可以代表上海，高亢的秦腔唱腔展现出关中平原的粗犷豪迈可以代表西安，热辣火锅的沸腾声和船工逆流拉纤时的浑厚号子可以代表重庆。那么假如要用一种声音来代表北京会是什么呢？不用问，许多北京人必会脱口而出，那一定是北京的歌哨。想起红墙碧瓦老皇城，青砖灰瓦四合院，说起豆汁焦圈钟鼓楼，蓝天白云鸽子哨。如果说四合院是老京城的图腾的话，那么鸽哨就是四合院的小图腾。如果说有老念想的话，那么鸽哨就是老北京人的念想。解读歌哨的渊源得从养鸽谈起。北京建都800多年，鸽子与哨的文化算起来在民间也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养鸽子源于老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平民院、大杂院，后来进入了皇宫，而歌哨又由皇宫内院流传至民间。说起来啊，老京城的三教九流当中都有着不少养鸽子和玩哨的人，因为鸽子习性温顺聪明，性鸽耐吃苦耐飞远途，走趟子规矩，所以就有了之后的赛鸽。长相漂亮，站有站相，飞有飞相，羽毛颜色正的就分出了观赏鸽。由于鸽子群居，因此就成为了胡同里平房院里的常见物，深受养鸽人的喜爱。养鸽人欣赏着自己的鸽子飞盘、摔盘、落房、进窝、梳理的一系列程序动作，尤其是飞盘过程的美，心里的那种享受啊，那恐怕是其他都没有办法比拟的。据养鸽人自己叙述，每逢秋高气爽、闲暇之余时，手里端上一杯清茶，仰望着天空，蓝天白云下，几盘鸽子从窝里争相飞向空中，耀眼的阳光中闪着亮点的斑点，鸽子上下飞舞，抖落出无数折射光的亮点，或低或高，或盘旋于屋脊之上，或融入碧蓝色的云海之中， 随着成群的鸽子展翅飞过头顶，那羽翼摩擦空气的哗哗声响与鸽子哨的美妙和音响彻耳边，养鸽人心里啊，那个美就别提了。当鸽群从人们的头顶掠过，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具有灵性的鸽子从空中俯瞰养鸽人，同时还会做出各种表演取悦鸽主，比如翻跟头、斜飞、平飞、抖翅、俯冲、拔高等等，让鸽子主人兴奋不已，拿出准备好的系着红布条的竹竿挥舞着。随着红布条的舞动，鸽群高飞、低飞、转圈，鸽主冲天空打着口哨，鸽子群急飞、慢飞、拔起又落下，哨音会瞬间戛然而止，耳边仍是余音袅袅。那是多么美的一幅画面呢！说起北京的鸽哨，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并且早就有专业的生产者，不过史料和实物还是有待发现。在进入清朝以后，鸽哨制作精良，声响绝妙，而在众多制作鸽哨的人当中，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要首推生于嘉庆初年署名惠字的制哨家，而在惠字以下公认堪称名家的又有署名为永、明、兴、祥、文、洪等七人，共八家。现如今北京的鸽哨制作名家，在老四家当中，除了永字号，别家的传承是指望不上了，就连后来的小四家里的祥和洪字号也没有人再传承了。尽管在民间，在百姓之中，制作鸽哨的家儿听到不少，但是呢，他们都是自个儿自学成才的，估计也有几十家之多。在京城有传承历史的和没有失传的鸽哨制作技艺，细想起来，他们都在言传支撑和点缀着京城的一片蓝天。回忆和欣赏北京鸽哨制作技艺和那空中如音乐一般的哨声，已经成为了北京老百姓心中永远的念想和佳话。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带着您一起来回顾北京鸽哨制作名家永字号的几代传承的故事。北京的鸽哨是从皇宫里传出去的，那是在1810年左右，皇宫里专管养花养鸟的王太监老了，得皇上恩宠，出了宫，在安定门里盖了一座太监府，就是后来小德章住的那一座宅子。这王太监啊，整天坐着骡子驮的轿子出来闲溜达，为了找一个熟悉的够得上他的份儿的地方，于是呢，他就看中了隆福寺。要说养花养鸟养鸽子，那自然是要去鸽子市，可是这鸽子市不能天天有啊，于是呢，这王太监就看上了有做鸽哨材料的臧家篾子铺。当然去臧家篾子铺也是忘不了摆谱的，只要看到铺子门口有骡子驮的轿子，那么附近路过的人就知道一准啊是王太监在里面呢。这个臧家篾子铺的掌柜人缘好，待人和气，每一次王太监来都会喊来伙计帮着稳轿子，好让王太监顺利的下轿。每次王太监来，掌柜的总是茶水零食的伺候着，而篾子铺的伙计们也很勤快，时常为买家们加工一些尺寸不合适的竹器、竹帘，剩下一点料头就剪好的堆放在一边等买主。有聪明的伙计就用这些竹料零头做一些小玩意儿，掌柜的看见了也什么都不说， 内心还很欢喜，因为他认为伙计们多学点手艺那是件好事儿，不但买卖上做起来省心，还能让外人觉得自己这铺子里的伙计们那都是心灵手巧的。这位臧掌柜的为人，王太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要说他也是个苦命人，因为家里穷，不得已才进宫当了太监。虽然说现在是穿金戴银的，可那并不是人过的日子啊。王太监觉得臧掌柜的铺子像是个家，有家的温暖，而且这掌柜的与伙计们同吃同住，压根儿就没把伙计们当外人，为人也很好。于是王太监决定把自己在宫里学的那点插鸟笼弯歌哨的手艺就传给臧家的伙计们。他年纪大了，只想做点积德的好事。北京歌哨中的永字号歌哨起源于北京的隆福寺。这隆福寺啊，坐落在东四北大街，寺的后门开在了前梁胡同。隆福寺始建于明朝景泰三年，也就是公元1452年，在清朝雍正九年的时候又进行了重修。隆福寺在明代是京城唯一的一座喇嘛与和尚同住的寺院，在清代时才改为了喇嘛庙。隆福寺殿宇宏伟，总共有六层，但是很可惜，在光绪27年时毁于一场大火。要追溯北京歌哨永字歌哨的历史，那就得先从东城的老隆福寺说起。说起这个老隆福寺啊，那老北京人绝对是没有不知道的。从前最热闹的是东西两庙的庙会，东是隆福寺庙会，农历每个月逢一、二、九、十举行，共四次，是全北京城最大的庙会。而西边呢是护国寺庙会，农历每月逢七、八日举行，共两次。可见啊，隆福寺庙会在其他庙会之上，人多货多，那个热闹劲儿啊就更不必说了。每逢隆福寺庙会，在寺前的街上，东半边是卖小吃的，西半边是卖小商品的，而隆福寺庙的夹道是卖鸽子的。当时这就是四九城内最有名的鸽子市了。在这鸽子市上，甭管是贫的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都有，全国各地的名流和玩主也都会云集于此，热闹非凡。现在说起老隆福寺，那很多人啊都只知道老隆福寺的小吃有名，但实际上在鸽子主人的心中却是鸽子市最有名。在老百姓的心中，那响彻老京城上空的歌哨声更有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带着您一起来回顾北京歌哨制作名家永字号歌哨的几代传承人的故事。永字号歌哨的创始人是老永，生于1830年左右。谁也不知道老永真正叫什么，也说不清楚他的永字号究竟是名还是随便叫的，亦或是顺口的小名。总之，老永这个名字让市面上的人叫惯了，就流传了下来。老永是旗人，那会儿年轻，吃着皇家的俸禄，觉得不过瘾，总想到市面上寻点乐子。除了平时提笼架鸟、抛金玩玉之外，他还觉得闲着，因此啊，每回路过张家篾子铺，看到王太监的骆驼轿子，就知道这王太监啊又来了。张掌柜和老永也是熟识，因此呢，老永时不时也会来光顾这篾子铺。他见王太监总是光顾张家篾子铺，于是一天他挑门帘也漫步走了进去。王太监从门帘那边打量过老永，只见他福字的马褂，紫色的长袍，一臂长的烟袋，翡翠的烟袋嘴儿，手上的绿扳指，腰上别的玉如意，油面溜滑的脸，整个一个名副其实的爷呀。王太监一见，先打签，后弓了腰，认了主子。老永看到伙计们手里的半茬子活，眼睛发亮，于是便不顾身份，也缠着王太监问这问那。而王太监自然也乐得卖个好，答应把技艺传授给老永。八旗子弟学艺哪有那么容易的？不过这个老永啊，他平时好练个刀剑什么的，拿刀还行。他用刀削了个竹片试了试，还算顺手。宫里的玩意儿不好往外带，但是王太监居然为了老永拿来了一件宫里的鸽子哨。王太监告诉老永说，这鸽哨啊本是民间的玩意儿，皇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听见过鸽哨声，龙心大悦，就将地方官找了来，在宫里养了几只鸽子也带着玩，但这鸽哨也难免会磕磕碰碰坏了呀。于是呢，王太监就想了个法子，把鸽子带过磕坏了的鸽哨，顶着杀头的罪拉开看一看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带着鸽把式学着做，做着做着就学会了。现在他老了，没事干了，看这个篾子铺有现成的材料，而伙计们又肯学，那教谁不是教啊，孤身一人一辈子了，不如就留下点好，留点念想吧。老永拿着这个从宫里带出来的二筒哨子，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他拿起刀来就想劈开，想看看两只筒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而王太监可不干了，他急忙说道，祖宗爷，这可是皇宫里的东西，您就不怕杀头吗？老永虽然是个莽撞人，但也不敢再看个究竟了。不过呢，他这心里可是把鸽哨放不下了，半夜里睡不着觉，天天想着要做把哨子让他在空中响起来。于是老永就包下了张家篾子铺里的全部竹料，他要和铺子里的伙计们一块儿做。没几天，他的手就被刀子割得东一块西一块的，还别说，慢慢的老永竟然摸出了那么一点门道。这会儿的惠字号歌哨早老永20多年， 已经在市场上很有名气了。老勇在学哨之前还收集过惠字号的歌哨。那会儿惠字的哨口与早年的不同，由口宽而平修改成狭长而隆起，但是惠字号对哨子的制作要求很高，一丝不苟。哨子的主体音洪亮而浑厚，小响清脆嘹亮，因此让老勇玩起来那是爱不释手啊。这也就是老勇见到王太监教篾子铺伙计们制作歌哨而立刻眼热的原因。老勇朝思暮想的要做一把属于自己的哨子。由于弯哨子，他穿的缎面衣服经常会被竹料划破，于是老勇脱下了华服，换上了粗布衣裳。当老勇学成之后，张家篾子铺无端地着了一场大火，铺子里的货都烧了个精光，张家掌柜也没有心思再干下去了，伙计们也四散开来，自己找出路去了。老勇离开之后便自己开了一家歌哨铺子，创立了门派勇字。老勇为了让自己门上的哨子精良，在哨口上弯口装小仔，也称门仔或豹仔。后来看市面上卖哨子的多了好几家，他又自己创新，把竹筒切开，制作出了四响二筒。制作带仔的歌哨已经很难了，再制作结口四响二筒哨那就更难了。这样在歌哨制作工艺上有惠字号在先，老勇就理所当然地排在了第二。由于老勇不仅弯哨技艺高，制作出来的歌哨声音那更是清脆悦耳，音准、音高和音色都有了很大进步，这让买主们都高兴不已。当年歌哨作为一种玩物出现在老京城，最开始并不受普通的百姓认可，那是因为玩鸽子的一般都是闲人，佩戴歌哨的歌主们最开始都是一些有钱人。后来呀，世人才知道，原来勇字歌哨的第一代人老勇是清朝年间的镶白旗人，世袭俸禄，因此他也受到了篾子铺掌柜的高待。就这样，他认识了宫中出来养老的王太监，也学到了制作歌哨的本领。老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王太监的亲授奠定了老勇弯哨技艺的基础，但是老勇个人对于弯哨技艺的酷爱和钻研精神，才是最终将勇字歌哨推向新高度的原因。执着的追求让老勇歌哨有了代表作二筒带仔。由于哨口的发音位置，这二筒呢形成了一高一矮的形状，就好似小两口绑在一起，男人高大雄壮，女人娇小文弱。当鸽子带着这个二筒带仔的歌哨在天空中盘旋，上飞下飞俯冲的时候，二筒的二音有高有低，远近的声音让鸽子主们听起来非常兴奋。于是几个鸽主或十几个鸽主会让鸽子们佩戴一把或几把哨子一起飞上天空，街坊邻居们会觉得这个歌哨的声音就像是小两口过日子，很吵很闹，于是小闹子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后来随着老勇对于歌哨的不断琢磨和尝试，五音的一和二在二筒的高音里越来越悦耳，越来越好听。 说到歌哨中运用的音高，那这个哨子制作人还得懂点音乐。要想让鸽子们带上的哨子好听，就必须得懂得音高。古代时音乐只有一、二、三、五、六这五个音符，在歌哨传承到老永的时候，八音结口葫芦已经诞生，虽然不那么成熟，但是在老永不断的修改和钻研中，让葫芦歌哨发出了高低不同的五个音。就这样，竹、苇、葫芦作为材料，经过老辈子那会儿的像老永一代的歌哨制作人的巧手，不但最终得到了歌主们的认可，连普通的百姓人家都会在春秋两季的好天气里放鸽子，聆听优美动听的歌哨声。这歌哨从老永那一代开始讲究起品味、材料和档次，而且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专业的歌哨玩家和收藏家，他们把歌哨作为一种爱好传承下来，后来竟也发展成为了一种文化。永字号歌哨从老永那一代开始发展，按说呢，老永要比会字号还要晚出现20多年，那为什么他能够在歌哨行业立足呢？原来啊，老永与同行们的关系很好，经常会在一起切磋歌哨的制作技艺。歌哨名家们都有自己的特点，拿过一把实物歌哨，懂行的人都能说出是哪一位名家制作的哨子。因此对于永字号歌哨来说，从第一代老永开始就从工艺上进行了许多自己的创新。尽管老永勤奋好学，但是弯哨这一行本就不是什么正经营生，虽然有5两银子换回一套哨子之说，但是对于挥金如土的八旗子弟，那几乎算不了什么。他们大部分人饱食终日的生活过惯了，根本啊就不会计算着过日子。也因为这样，老永的后半生过得非常潦倒。弯哨子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念想，也是老永的全部。老永的永字歌哨依旧在歌哨行业中挺立着，同时老永的儿子小永的歌哨也出现在了市面上，这一点成了老永年老以后既骄傲又担忧的心病。他既不能在经济上帮助小永去发展，又不能劝小永别走这条艰辛的路。最后老永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倒下了，倒在了让他辉煌了一生的隆福寺山门外石狮子的后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天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带着您一起来回顾北京歌哨制作名家永字号歌哨的几代传承人的故事。永字号歌哨的第二代传人小永生于哪一年并无人知晓。据永字歌哨第三代，也就是小永的侄子王永富口述说，小永的个子矮小，长相一般，天性极为聪明，但是性格桀骜不驯，加上又没有什么正经营生，因此孤独终生。小永在一段时期内与父亲老永在市面上享有着同样大的名声。小永打小也喜欢玩鸽子，而且对弯哨始终情有独钟，无法割舍。这也是小永在老永健在时就与老永并列前茅的原因。曾经有传闻说，同仁堂的老岳家岳永熙曾经因为喜爱永字歌哨，包吃包住的让小永为他弯整套哨子，长达好几年。由此可见啊，北京歌哨在当时那是有多么的盛行啊。老永的这个儿子来之不易，他家里一千个男丁，不是没长几岁就夭折了，就是天生病弱，没有一个长得像老永那么伟岸漂亮的，而女孩们倒是个个美丽健康。左等右盼，终于小永出生了。家里人看小永，那就如同看稀罕宝贝一样。尽管小永出生后瘦小体弱，像猴子似的，但是全家上下没有一个敢说一句不顺耳的话。这小勇和他父亲一样，一天到晚的吃喝玩乐，在家里更是吃喝都得是头一份的主。但是小勇有一样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很聪明，看见什么新鲜玩意儿一学就会，一看就能模仿着做。老辈子奇人虽然并不干什么营生，但是对读书却很重视。老勇他们家对儒家文化从小耳濡目染的也学习一些，他们习文练武，老辈人也想让他们做个有出息的人。小勇除了看书和写字之外，到了年纪他也把玩鸽子玩哨一样不差的给继承了过来。虽说小勇聪明，但是并不用在正道上，让家里人白白寄托了期望。好在他们家的俸禄是世袭的，否则啊，这吃喝可都指望不上小勇这一辈了。不过小勇可不管家里人是怎么看他的，他拉着妹妹小勇格格，缠着父亲学弯歌哨。老勇一开始觉得小勇并不应该学这些营生，整日里长吁短叹，可是架不住小勇的软磨硬泡啊，最终还是把技艺传授给了他。小勇学得快，进步得也很快，十五六岁时他就已经追上了老勇的技艺。在老勇时代，歌哨的小响虽说比例均匀，但是比较外向张扬，其他门派虽然做的外观有自己的特点，但还是分散，尤其是葫芦。小勇时代对永字歌哨加以改进，让众小响不外散，而是向内收拢，每一把哨子的设计都要合理、大气、美观，这都是源于手艺的熟练和对歌哨的热爱。随着名声越来越大，可以用的材料也越来越多，民间百姓中喜爱听歌哨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为了招来更多的买卖，歌哨的种类和样数也丰富了起来。制作歌哨用的竹皮、竹簧、竹肉等几部分的用途也越来越明显，使得歌哨中用竹的部分的音色大大的提高了。小勇在歌哨制作上将老勇的做法加以改进，再加上他自己研究的做法和样式，因此歌哨的发展到了小勇这儿，因为歌哨制作技艺的提高，人们舍不得佩戴歌哨使歌哨受损，于是便开始了收藏。
歌哨也从此就具有了收藏价值，同时也使得歌哨的手艺人地位上升到了工匠。小勇制作的八响节口二筒三腔双节口葫芦，耗时耗工，堪称艺术品，自然而然的就发展成了制作歌哨的小四家中的第一。随着社会发展，老一代的歌哨制作人老了，也去世了。小勇不但和父亲并列出现在了市面上，而且他年轻活好，脾气随和，逐渐比他父亲还要出名。慢慢的，他不再是以歌把式或包活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身份被同仁堂给请了去，随他的性子，想做就做，想玩就玩的过了好几年。后起来的歌哨小四家，除了小勇之外，祥字、文字号等歌哨也相继出现，而红字号歌哨呢，则是要晚生了大约20年。在小勇正值40岁左右的时候，红字号的吴子通成了小勇的朋友。小勇由于放纵自己吃喝玩乐没有节制，再加上旧时的各种习气，让他本来就不好的身体更加病入膏肓。他知道学门手艺不容易，可是又不能破坏规矩教了外人，更何况他的妹妹小勇格格的哨子在市面上也很有名气，不传外人，眼看着这门手艺这门绝活到他手里就要断了根，小勇心里可是真急呀。那时候成家立业的信念早就已经不在小勇的心里了，也没有谁家愿意把闺女嫁给他，因为他没什么能耐，看着就知道活不了多少岁数。慢慢的，俸禄也没有了，家人也疏远了，老辈人都去了，小勇的亲戚们你拿点我要点，逐渐散光了小勇的家业。看到这样的状况，小勇更打不起精神过下面的日子了。他痛心自己这门手艺两代人的心血这才磨到这个份上，怎么着也得传个自家人呢。他见侄子王永富不离左右，一直陪伴着他，就想把弯歌哨这点技艺绝活传给侄子。侄子王永富从很小就经常陪伴着小勇，让小勇的内心深处有着些许的慰藉。小勇临终前在隆福寺那里的老宅以及家产早就被他变卖得一无所有，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是侄子王永富陪伴着他在朝阳门外棱角坑西的破棚户房里。1923年，小勇就死在了这个简陋的家中。他一生无子，侄子王永富当时只有15岁，他代替儿子的身份将他的铁爹小勇葬在了东城和朝阳分界的护城河边上。小勇格格是小勇的妹妹，她聪慧漂亮，学得一手好女工，后来又学得一手弯哨的技艺。她大胆创新出了用针刺勇字，世人因为喜爱她的歌哨反而忘记了她的真实名字，都只称呼她为小勇格格。她的针刺勇字歌哨曾一时同老勇和小勇同样有名，又因为她嫁在隆福寺，在隆福寺摆一长摊养家糊口，倒是让后来的第三代勇字号传人王永富有了一个卖歌哨的好去处。小勇格格有一女， 后来也学成了弯哨制作技艺。同一个勇字号，老勇、小勇用刀刻，小勇格格用针刺。回想起来，几代勇字传人，他们把歌哨制作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男人的刚性，女人的柔美，都融入在了歌哨的制作技艺里。对歌哨文化的热爱，让他们将做歌哨技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北京歌哨的每一个门派都有着他们密不外传的绝技，因为这样，北京歌哨才发展到了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过记载。虽然寥寥数笔，却足以让喜爱歌哨和歌哨文化的人永远铭记了。勇字号歌哨的第三代传人王永富，生于1908年，代表作有用白果壳和莲子壳制作成眼泪、排泪、葫芦泪上的小响。王永富得了小勇制作技艺的真传，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欣赏王永富歌哨制作技艺的人称他为小四家里的第一位勇字传人，而贬他的人则称他德行不济。无论如何，勇字号歌哨的制作技艺最终总算是被王永富艺术化的传承了下来。而这个王永富呢，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王永富的母亲是王家的丫头，因为姿色好被主人看上，收了房，生下了王永富。王永富打出生那天起就很命苦。1908年，他刚出生就赶上了慈禧的大丧。据他说，家里人就没见天丁的一点喜庆红色，全家里都是白色，就连红柱子也都用白纸给蒙上了，吃个红辣椒都要偷偷摸摸的，那就更别提什么红袄、红兜兜、红包之类的贺礼了。本身奴妻主又生了个男丁，就足够让家里的正房发火的了，这不是家门不光彩吗？那个时候正房亲生的儿子大宝已经20多岁了，为了在外人面前表现大度，正房还得陪着笑脸对着王永富二宝、对宝的叫着，但内心里可明白着呢，这是又多了一个分家产的。后来王永富的父亲去世了，正房二话没说，拿着扫把就把王永富娘俩赶出了家门。从那以后，王永富母子俩的死活就无人问津了。大房的儿子大宝在朝阳门外路北有一处高廉大的砖房，因为地理位置好，来往的人多，又挨着护城河，于是大宝就在那里开了一间茶馆。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们经常会在这里斗鸟遛马，大宝见状就在茶棚的一旁钉上了一排放鸟的桩子，在另一旁钉了一排拴马的柱子。就这样，这些人经常会聚在大宝的茶馆里，一起怀念当初吃俸禄的日子，依然不改他们的吃喝玩乐，端着架子，讲着排场，论着家底儿，抖着份儿，叫着板。有时候也会有人没话找话说，提起二宝娘俩，提起二宝的身世，大宝每一回听了都特别来气，一来气就会到王永富住的地方骂大街出气。王永富为了躲大宝，就会经常去小勇那儿帮这帮那的。王永富写的一首好小楷也都是小勇手把手教的。由于小勇的小名叫小铁子，王永富就亲热地叫他小勇铁爹。而小勇呢，对这个能吃苦又聪明的侄子也是另眼相待，家里值钱的物件 经常都会给王永富拿去换两个钱，以此来接济王永富母子俩。王永富眼瞧着他的铁爹身体越来越差，吃了那么多药也没见好，可是小勇只要能够打起精神，就会努力地培养王永富。小勇内心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不想可惜了这个绝活的手艺，他给王永富铺了一条后路，就是手把手地把自己弯绕的绝活全部传授给了好友红字号的吴子通，又心照不宣地向市面上介绍王永富是他的侄子。在那个时代，师徒亮相是很重要的，正所谓名师捧高徒。王永富跟着小勇学艺的同时，红字号的吴子通也跟着他一同学艺。小勇非常聪明，也很会做人，时常把吴子通的活儿手托着亮给世上的人看，价钱也抬得比勇字号的歌哨低不了多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带着您一起来回顾北京歌哨制作名家勇字号歌哨的几代传承人的故事。前面我们说了，对于王永富其人，许多人对他是褒贬不一。王永富长着1.6米的身高，在同龄人里显得比较精神干净利索，他走路小碎步带着风，一副烟酒嗓，说起话来带刺儿干脆。王永富好学好胜一生，但是也因为好说好拔根儿，办事有脾气，得罪了不少的人。王永富原本是有妻子和孩子的，但是在他身上还是存在着八旗子弟的陋习，吃惯了玩惯了就是不养家，媳妇儿孩子经常挨饿受冻。王永富的老丈人一怒之下就接走了闺女和外孙外孙女，从此没有了音讯。王永富自己也觉着没有脸面去接回媳妇儿和孩子，好在呀，他玩归玩，还是学会了插鸟笼、垒大灶、盘锅台的好手艺。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世人对于王永富褒贬不一，但是他从来不卖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他在铁爹小勇那儿读过书，知道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是宝贝，铁爹能够传给他是对他的信任，是觉得他能把这手艺传下去。王永富的学艺历程艰难，当铁爹小勇还在世时，还会强挣扎着教他那几招，但是根本就不够用来做复杂的哨子，但凡学个手艺都需要在某一个阶段通经开窍啊。于是王永富就想起了铁爹临终时对他说过的话，有事找吴子通。这个吴子通曾经是王永富的好友，他中等个儿，偏瘦，长相清秀，说话口闷，可惜半个脸有一大块紫迹，眼睛还有一点斜视。吴子通性情温和，人缘极好， 平日的生活用度大都来自回民的民间红白喜事，民间风俗见得很多。几年积累下来，大小事办得平整铺实，街坊邻里都缺他不可。吴子通因为眼睛有些残疾，因此他弯出的哨子会出现偏差，真正懂行的人就会看得出来。好心的朋友顾及他的面子都不明说，不过这个偏差却反而成为了红字号与别的名家区分的独特之处。那为什么在永字号第三代传人王永富的人生中总要提到吴子通这个人呢？因为如果没有吴子通，那么永字第三代的王永富就无法出现在歌哨界了。当年小永去世的时候，王永富还小，才十五六岁，翅膀还嫩，在歌哨界还是个菜鸟。后来他除了得到永字号歌哨小永的真传之后，又接受了红字号半师半友的吴子通的真传。而实际上前面我们也说了，红字号传人吴永通呢，原来也是跟随小永来学艺的。后来因为王永富与小永的叔侄关系，吴子通只好自立了红字号门户。王永富最初的制作技艺并不如红字号的传人，但是红字为了报师恩，反过来把他学到的永字号的制作技艺又传回给了王永富。新中国成立之后，王永富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虽然说还是没有正经工作，但是在郊区菜园子的劳动是他最为心满意足的一段日子。很有意思的是，王永富还用旧的自行车改造了一台脚踩的抛光机。在那个年代，歌哨是件玩物，不是百姓们所需的生活用品，所以不会有人肯为了做一个玩物而制造一台机器。于是王永富就自己动手改装，自行车的后货架大轮盘带小飞轮，再用旧衣服做一个布轮。他脚踩轮盘，手把着刷外漆的成活，用布轮抛光。这个机器他一直没有让同行观摩过，这样的抛光也为永字歌哨增色不少。现如今的永字歌哨第四代传承人何永江，生于1949年。他综合了前几代制作技艺的特点，加以改良，使得制作出的歌哨超薄超轻，美观别致，让永字歌哨成为了真正的上品，并使品种多达40余种。1960年左右，与永字歌哨第三代传人王永富成了邻居。何永江当时10多岁，得到了师父王永富的真传。在何永江坚持不懈的推动之下，经历了漫长的申遗之路，在2013年7月，北京市东城区文委率先将北京永字歌哨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歌哨从宋代就有人制作，后来盛行于清代道光年间，之后叫做北京歌哨。如果说老北京有图腾的话，那么北京歌哨当属首位，因为歌哨在空中嗡嗡嘟嘟的优美音乐，代表着老北京城的历史文化。歌哨的声音让老北京人在记忆里始终不忘。北京歌哨的声音从他出世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有着吉祥之声、幸福之声的美称，在当今更是以和平之声、和谐之声享誉世界。当古老的京城上空响起歌哨的声音时， 大家都会被那美妙的声音吸引。流动的音乐旋律，余音袅袅，令人流连忘返。北京的咏字歌哨从1830年左右第一代老咏开始兴起，至今已经有快200年的历史。现在回看，当初咏字歌哨只是一把稚嫩的声音，单调而吵闹。一开始是二筒，直至后来发展成为收藏品。咏字歌哨浓厚的京味底蕴，悠长的历史文化，把人们的期盼和梦想放飞到空中，把吉祥和幸福洒向人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